弟兄姊妹，上个星期邱牧师同我哋分享到咧同一大段嘅经文，第十八章系今日我哋所睇经文嘅上文，系处理紧乜嘢事情话？上次系就系当有人被得罪吓，就系当我哋嘅弟兄嚟到去得罪我哋，即系话佢嚟到去犯咗错嘅时候，我哋话俾佢听佢嘅错误。圣经里边咧就教导咗我哋有一啲三部曲咁样。当我哋被得罪嘅时候，今日我哋就处理另一个问题，系乜嘢啊？被人得罪你会点噶？会嬲啦，系嘛？会唔开心啦？会咧谂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啊？要唔要恕佢？所以咧，跟住我哋见得到彼得，佢就嚟到去到耶稣面前，去问耶稣呢个有关饶恕嘅问题。在21节到22节那里，22节那里讲到彼得一来到的时候，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主啊，弟兄，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按照当时这个犹太拉比他的讨论，有点像中国人，事不过三。所以呢，当时的那个教导就说，唉，饶恕三次够了，到第四次呢，这个人呢就罪无可恕。但是当这个彼得，哇，他来到耶稣面前说七次够不够啊，这样的时候，可能他想着会不会是耶稣称赞他，你真的够熟灵啦，这样比文士这个的拉比所讲的呢就更多，不止一倍。但是主耶稣他说不是七次，那是70个7次。有人认为70个7次可能是几多啊？490次，甚或知道是怎样啊？因为七在圣经里面代表了完全的时候，完全的完全是代表了无限的次数这个观念。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讲紧几多次，几多次？七次啊？嗱，三次啊？七次啊？77次啊？400几多啊？90次啊？定是无限次呢？我们都离不开次数的这个咁嘅观念。因为人对于饶恕的那个理解可能代入了在一个什么容忍的里面，看看我今次忍得你多少次，下次我不忍你的了，是吧？我们都会，因为如果饶恕我们用容忍，我忍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计算，去计算的时候，我们就会计有这个什么次数的观念在我们那个的探论到饶恕的问题上面。如果你问一问个问题，你需要饶恕一个弟兄七次，你有没有一个弟兄在你身边你要饶恕他七次那么多的？有吗？如果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其实你没有反省到原来你其实跟他是很不啱的呢？因为你的关系好到呢，其实是真的难舍难离，又顶他不顺，但是又好想又不可以没有他，这样是吗？是不是这样以至于我们真的明知麻麻地咁重要我们黐埋一起来到去计算到七次啊定几多次呢，这样。我相信人活着其中一个几大的困扰就是彼得所问的。就有一些人其实我们就是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活的中间。不是我们可以揀的。不是我们呢，我们不可以不受伤，但我们亦都不可以不饶恕的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就有我们这个究竟饶恕他几多次的一个这样的困扰。虽然经文他是讲到弟兄得罪了我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仔细来到看耶稣的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是适用在我们的不同的生活的处境的当中。所以问题不是说哪个得罪你，而是说究竟我们有没有资格不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这里今天所讲的很难会讲到饶恕里面很细致的那个过程，也都不是要求我们今天回去一步到位地饶恕那些所有得罪我们的人。但是我想讲的就是饶恕里面最基本的是我们是不能够不饶恕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原来我们都是一班欠债的人。 刚才23、24节告诉我们，这个王来到跟他的仆人算账，不单止我们当中看到这两个仆人，并且跟他所有的仆人来到算账。而算的时候，有人就带了一个欠1,000,000银子的人来到。进入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没有再讲到这个次数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接续继续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了解整个的比喻的核心就是答紧什么是饶恕77次的这个意义的问题。在比喻中间，这个仆人欠王1,000,000银子，在原文里面就是10,000的他连德。10,000他连德即是多少？10,000他连德就是等于6,000,000的德拿利，这些都是当时的那一个的一些钱币的度量衡，重量的度量衡。6,000,000的德拿利，按住马太福音20:22里面那个比喻里面来讲，一个德拿利就是圣经翻译为1钱的银子，就是一个人的每日的工资。即是说这个人争10,000他连德，就是说他欠了这个王6,000,000的日的工资。大家明白吗？10,000他连德就等于6,000,000的德拿利，一个德拿利就是一日的工资。所以这个人争了王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天文数字是6,000,000的日的工资。6,000,000的工资就是不停的工作，要做又不吃又不睡164,000年。你都去还债。这个是不是一个天文的数字？但是这个仆人为什么会争王一个这样的数字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重点告诉我们，他是完全是一个欠债的人。这个仆人的同伴，后来我们会见到他出场，但他出场的时候说他的同伴原文都是一个同作奴仆的人的意思。而这个人是欠了这个欠王的这个巨债的人呢，几多啊？10两银子。10两银子即是100日的工资，100个的德拿利。一个欠王天文数字的人，另一个他是什么？欠这个的仆人的100日的工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欠别人众多的人比另一个人更恶的呢？就是有时我们觉得我们亏欠别人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被人得罪呢，我们就超有感觉的了。你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即是说有人，我们得罪人呢，啊得啦，他会饶恕我的。或者呢，是我都很容易忘记的、啊、但是当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成日记住在心，或者是怎样啊，很容易嬲人。对于人的亏欠我们没有感觉，对于别人对我们的稍有亏欠，我们就记在心中。所以我们就会问，究竟要饶恕他几多次呢？这样。但我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边个未得罪过人的举手？有没有？有啊，个个都得罪过人是吧？我当然有啦，我。啊。原来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得罪过人。原来我们每日都在得罪人，或者是被人得罪。人就是这样，这么有限。有时候可能你会从来说自己，嘿，我不记仇的这样。但是不记仇不记得不是代表真正的饶恕。有时只是我们压抑了在这里。我记得你几时对我不好，但是我将它压抑在心的里面。但我跟你始终保持一个什么距离。但是当有一些相类似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都会回到我们意识的里面。会影响到同个人或者同句类似的情景、类似的人的一些这样的相处。除非经过真正特别的处理，抹去记忆中人际间不满意的痕迹。否则所有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得罪人的一个这样的经验，就会一路这样影响着我们。这个特别的处理的那个的方式，就是一个真正的饶恕。而今天其中一些最需要饶恕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父亲。在2014年5月号的基督教今日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美国的英文基督徒的杂志，它的封面就是写着 饶恕我们父亲的罪，是一个很震撼的主题。这个主题文章的作者从自己的经验开始谈起，然后触及到整个北美的时候里面的家庭的处境。结论是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神的启示，无条件的爱和怜悯恩慈，才能够解开这个最好深的一个这样的仇恨的深渊，让每一个家庭延续的一代一代的罪来到断绝，让家庭有盼望。这个作者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尽过责，甚至侵犯了他的妹妹。但是当这个父亲他晚年心脏病发的时候，是正是这个被侵犯的妹妹打给这个作者，告诉他听爸爸就来不得了。这个作者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妹妹愿意做这件事。原来这个妹妹在后期时候每个星期都跟她爸爸谈电话，她妹妹说我已经饶恕了我的父亲。这句话叫作者不断地反省她跟她爸爸的关系。后来她带着自己的家庭，她的太太，她的儿女去见这个已经几十年没见过的爸爸，展开一段很艰难的饶恕之旅。饶恕是一个过程，但是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今天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就是正正好像我刚才开始所说的，不是我们能够逃避，但是也不是我们不可以不去饶恕的人。很多家庭在美国里面活了在很多的困难里面，如果在当中做这个辅导员的时候，常听到青少年说 I hate my dad, I hate my mom。因为美国有五分一的人的儿童活在贫穷线底下，很多的单亲，很多的酗酒吸毒的单亲去这个带领他自己的家庭。这些问题一代一代的来到去重复下去，不知不觉间来到去将这个历史重演，将这些人，将这些青少年原先他是受害者，将来变成一些加害他的亲人的人。而我们的父亲在华人里面不懂表达他的感受，不懂表达对家人的那个关怀，常常以严父的形象来到出现，最多表达的就是愤怒、嬲怒，跟我们会有很多不少的距离。而香港近年都发展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家庭，有时候父亲同年同青少年的距离可以相差一个六七十的父亲可能有个好青少年的小朋友，当他们团聚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可以去好好的教导这个孩子，将来这个孩子又怎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年轻的时候酗酒好赌，脾气暴躁，令到我有时觉得他不负责任。年轻的时候我都羞于跟朋友来到分享我父亲的那个的情况，但直至他离世之前，我跟他的情感仍有这份的障碍。去探病的时候能够做的很少，也都难于慰问，最多可能做一些很基本的一些东西，但心里很不安。但毕竟都能够可以感恩，可以在他离世之前有教会的传道人去探访，叫他能够信主。但安息之后我又怪责我自己，为什么没去饶恕他，也都又怪责他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父亲。但直至一个祷告会里面，圣灵帮助我能够体会他的情景，他当时的那个困难，在一段的祷告的里面，最后我能够向着天堂的父亲说，老豆我爱你。在那刻我的心也都开了，也都学习饶恕在我心灵里面的那个父亲。原来我们都是一班欠债的人，同时我们都是一班无力偿还这个欠债的人。我们看第24-30节，我们看这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这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是走投无路，大祸临头。 里面冇人帮到佢，冇咩现在嘅嗰啲一啲嘅重组计划，冇乜嘢嘅其他人可以资助佢。就算佢打十份工，头先话咩16,400+嘅工作，十条命十个仔帮佢打工都唔能够偿还到佢所欠嘅。喺人嘅角度嚟睇，呢个数目系简直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因为佢呢个不可能，所以佢嘅主人将佢所佢无能为力去还债，所以佢主人将佢一切嘅嘢都卖掉，佢个太太、佢个妻、佢嘅孩子、佢嘅家当，一切嘅嘢都要卖掉，所以佢将会一个一无所有嘅人。但系当呢个仆人知道佢呢一个嘅苦日子等候佢嘅时候，佢突然间做咗一件事，圣经话佢苦伏拜佢嘅主人。呢个欠债嘅仆人要求主人嘅宽容，佢话好啦，得噶啦，你求你宽免我呢一次，我将来一定还清。呢句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大的谎言，他绝对不可能来到还清这个债，但是他的主人怎么样？没说你呃人，没说你不要来到去再讲大话。他的主人是什么？动了慈心。他主人明知他绝对做不到，但是他主人却动了慈心，他的心涌流出那份的怜恤 mercy， 那份的怜悯，见到一个完全无助无力的一个这样的人。他主人表现出他的温柔和同情，不想拆散他的家庭，不想来到毁了一个这样的大好的一个家，不要他的夫妻骨肉分离。主人就吩咐人叫他松绑，并且免了他的债，是完全无条件的免了他的债，使他在完全无能为力、完全绝望底下，他能够可以得到恩免。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经历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所经历的这份的恩免，这份我们在无力，我们有几深去认识到我们的罪，几深的来到去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丑陋的时候，我们又更认识到这一个恩免的时候，那份的感恩。但是当这个仆人起身好多谢主这个主人的时候，眼泪都未抹干，个心光仔动，白白跳的时候，他一出去遇到那个争他12银子的一个这样的人，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忘记了自己刚刚脱离了悲惨、绝望和很多的不幸，他满怀感恩的人出一出门口就变为一个失去理智的人。他之前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和自由，但是当他遇到那个欠他仅仅12银钱的人的时候，他就圣经说什么？抽住他的心口，捏住他的喉咙，还钱，还钱。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好像这个同伴，好像这个仆人一样，苦伏在这里央求他，讲他曾经向主人所说的是什么？容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我们听清楚，跟他是一样的说话，但是他却没有好像他的王一样。他圣经说什么？他不幸。30节，新汉语译本告诉我们，很强调这个是未完成式，就是代表了他那种的坚持、执着、不断的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他要的是怎样啊？要处罚那个同伴，将他送在监里面，要他学这个功课。面对都是争人钱，两个仆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可能我比你欠得更多。当我们一起这样看，两个都是争人钱的时候，原来我和你、你和我都只不过都是欠债的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人，都只不过是人。当我们同人与人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嫌隙或者不饶恕的时候，当你看清原来我和你都是一样的人，不是那些不可理喻、难以理解的路人甲乙丙，甚至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原来我们都是信仰的群体中间，我们一同的信主，我们一同经历了很多的事，所以我和你都是主里面的人的时候， 岂不是更加的容易在别人的立场里面来到设身处地这样来到考虑。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本身都是欠债而无力偿还的人。但有时人我们就会要求对方，好啊，我饶恕你，但是你要做些事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一句，除非他肯悔改认错，否则我怎样都不原谅他。这个是我们人的最常的条件式的饶恕。这个就是悔改先于饶恕。但就以听来，我们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啱唔啱？你有没有试过都是这样跟你得罪你的人说，好啊，你悔改我才饶恕你。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当我们认真探讨的时候，如果持着一种这样的态度，要索取对方的饶恕、认罪、补偿，这样的人其实里面未能够可以拔除那份的苦毒和仇恨，未有真正的饶恕，还可能会执着到对方一些的漏洞，有机会，喂，你迟了回来，喂，你又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喂，你又对我有些什么的面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去容易将旧账再一次翻，再一次翻，让大家都一同的受罪。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可能令到那些的苦毒蔓延在下一代的里面。那位罪人，那位我们被定罪的那位，只会增添一些的怨愤，或者极力的为自己自圆其说，或者同你更加的疏离。明知自己行为上犯了错，却不能够深深的懊悔，因为懊悔的心是爱心接纳和饶恕中间才能够诞生的一种情怀，或者我们称为一种战略下面的一个反省。所以饶恕和悔改不能够在行为上的平衡，而是心灵上的一个更新。悔改不是先于饶恕，悔改乃是生于饶恕。但最重要的，我想大家知道，饶恕是先于悔改，这个是神所做的一个这样的榜样。第三点，我们都是需要连率的。我们看看经文第31-34节，让我们不用打出来，我读给大家听，等大家有个印象。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他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率你的同伴像我连息女么？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班的同伴见到这个的恶仆，他那个的铁石心肠的时候，就感到甚忧愁，于是将所有的事告诉主人。主人就叫他来，一开始就称他什么？恶奴才，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发觉主人没有叫他取消他同伴对他的债项，因为确实是有一个债项，但是他只是提出一个事实和一个的问题。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连率你的同伴像我连率你吗？经文告诉你，最后主人大怒，就将这个的仆人交给掌刑的，等他清还所欠的债。所以我们看到原先可以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说这个的人他先得到王的宽免，他自由。假如他能够可以同样的恩恤连率他的同伴，叫他同伴都得与赦免的时候，两个人都同得自由，同得恩典。但是他却不能够将这个恩典一路传递下去的时候，最到尾是什么？两个人都一同的坐牢，两个人都得不到这个的恩典。其实在整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对信仰的群体，对天国的子民是有很高的要求，要完全，要世上成为世上盐和光，要我们有好行为归荣耀于神。所以有时连教会都是一个变成一个无恩的群体，要求律法主义。但是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引用了何西阿书，他说，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祭祀安息是个律法的要求， 祭祀和安息日都是律法的要求，但是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屡犯这个安息日条例，是因为他出于年岁38年的人的病患，很多很多的病患在安息日里面，他去因为年岁的缘故他去医治。我喜爱年岁多于喜爱这些律法的这些样的遵行。所以今天当我们经文上面讲到上一次因为同我们讲到管教的时候，这个目的也都出于怜悯的一个这样的挽回。我们人很容易陷入一个条件式的交换，有意无意就来到去要靠功劳功德苦恨来到得到饶恕，但是神的饶恕完完全全的先过我们的悔改。主耶稣不问代价牺牲了自己，完全来到去出于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和饶恕。如果按律法的要求，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的债行就好像这个什么个天文数字一样，没有人能够可以还，全因神自己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他将全人类的罪都担当了。所以回到比喻主耶稣这个主人对奴才的提问，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强调的怜恤 mercy 是一切之先，这个正正就是福音的一个好消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灾难困难，就好像南非这个的种族的隔离政策，这么多年很多仇恨在白人和黑人的中间。当这个的曼德拉真的来到出狱，还有整个南非来到去改变了的时候，让腓力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他们成立了一个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因为是南非一个历史的伤口，不是简单一两个人说饶恕就可以，里面要寻求公义，里面要寻求复和的可能。所以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听证会，其中有一个白人警察叫做布瑞克，他承认他和其他的警察去射杀了一个18岁的黑人孩子，用 BBQ 的方式将他烧了。18年后，这个的警员再一次的缉拿了这个孩童的父亲，在他的太太眼前也都同样的将这个的丈夫来烧死了。当这个的南非的政局成个改变了的时候，在这个的真相和和解委员会上面，这个妇人这个太太已经变成一个老人家。这个法官问这个老人家，你想要这个的警员这个布瑞克先生在他身上要得回什么赔偿？他说，我只是希望这个布瑞克能够带我去丈夫葬身之处，我可以为他立份纪念。另外这个老人家这个妇人再讲了一个要求，布瑞克先生夺走我一家人的性命，但是我还有很多的爱可以付出，我希望他每个月有两次来到贫民屈和我一起，让我成为他的母亲。我都希望布瑞克先生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他，所以我都已经赦免他，我愿意拥抱他，让他知道我的原谅是真的。当这个老妇人讲完的时候，停来就唱起我们刚才敬拜的诗歌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诗歌。而这个的警员布瑞克因心灵的激动而晕倒了。曼德拉在出狱的时候要建立一个满有伤痕的一个的南非共和国的时候，他跟自己说，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自己若不能将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什么是饶恕77次？就是神自己的饶恕，是神自己饶恕先于悔改的饶恕。所以我们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 如果我们拥抱怨恨，其实我们心灵的里面就好像仍旧坐牢的一样。到最尾35节，主耶稣他讲完这个的比喻，他讲了一个总结，他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得很快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天父的饶恕是有条件的，你先饶恕弟兄，我才饶恕你，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我不饶恕你。但是当我们从整个的比喻来看的时候，不是讲这件事，而是讲的是神自己的饶恕，而我们能够可以透因先有神的饶恕，我们能够可以饶恕其他的人。但是神将往往的无论由这个的主祷文最后我们赦免人的债，是吗？求你赦免我的债，好像我赦免人的债，一路去到这个的登山宝训，一路去到这个十八章的时候，都是讲的同一个事，就是将我们严饶恕人和将神严饶恕我们拍在一起，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都好像今天所听到的，我们都只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无力偿还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需要恩典的人，而我们自己每一个都是比别人欠更多更多的人。饶恕可以是很漫长和复杂，如果涉及罪恶越多，人物关系越深，康复的时间就越长，好像历史的伤口八九民运的时候，没人能够替别人来到去提出饶恕。近来大家很关心很关心的这个的占中与否的问题，见得到很多人因为赞不赞成占中，警方有没有暴力执法，很多很多的事引起很多的争论，就话家人朋友中间的争论，有些人被 unfriend， 有些人要 unfriend 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愿意知道我们都能够可以沟通，彼此都可以了解的人，愿意聆听多些饶恕彼此的那个伤害的言辞，一同的祷告，让我们一同的祈祷。求主啊，这时候答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出人意表，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饶恕人七次是不是已经够，但是你说你会帮我们好好的饶恕人77次，因为你的饶恕就是这样，你要帮我们来到不要因别人的伤害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灵，也都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可以好好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今天社会正是发生很多的很多的争议，甚至有暴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面对，有勇气来到去表达，但又要给一颗温柔的心去到你那一处，彼此的聆听、接纳、饶恕。奉耶稣的名祈祷。